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总是为我们预备机会，为我们预备时间，为我们预备合适的话语，为我们预备你的教会，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想要更多的透过你的话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求上帝每一次让我们能够往前多走一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跟随主也往前再走一步。求上帝怜悯，怜悯在座的每一位，怜悯正在路上要来到我们中间的肢体，怜悯你的教会，怜悯这块土地，怜悯我们周遭的人。主啊，你说耶稣基督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主。愿你在这里得着更多属你的人，用你的话喂养我们。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很抱歉啊，本来是上个礼拜是查经啊，但是因为上个礼拜五我一大早就出门，昨天晚上才回来啊，所以时间有跟上一周有调换。我们今天要进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是一章非常，有人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像小说的一章圣经啊。它也是记载彼得的侍奉，出现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从此以后，彼得几乎就不再出现在《使徒行传》的舞台上。那么，《使徒行传》一直到十五章开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使徒都聚在一起，彼得又亮相了。可是彼得到底从哪里亮相，没有人知道，因为从十二章看得出来，十二章当他被抓，然后天使把他救出来，然后他去告诉那些在祷告的肢体之后，在十七节，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换句话说，彼得被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就从此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有人说他去了哥林多，你们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分门结党，有人说他是属基法，有没有？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有人说他曾经到过哥林多，就是欧洲，在那里啊，可能有一段服事，因此啊，有一些愿意跟他一起学习真道的信徒。这个推测我觉得可能性很高，但是没有再多的经文可以说是或说不是。当圣经的经文不能让我们说好说歹，就是不能确定是也不能确定不是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在意它啊，因为如果你再深究的话，你势必要加入很多的臆测啊，很多的臆测就进入荒谬无凭的言语啊，也对也不对。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二章讲到一个希律王，这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找希律王，那个希律王叫大希律，这个希律是他的孙子，他们三代都杀人，三代都好像在犹太做王，可是对那些信耶稣的，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好像就怀有一个很明显的敌意。好，我们看十二章啊，十二章我想我们可以 简单的按着和合本的分段，和合本的分段其实也在这一章来看还蛮好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到彼得被抓起来，对吗？就是彼得再一次下监受害。那么第七节到十一节是彼得被天使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十二节到十九节是讲到彼得被救之后回到了一个祷告的聚会。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到那个逼迫他杀害第二节约翰的哥哥雅各的这一位希律王，他突然就被虫咬就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的情节。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我非常喜欢这节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彼得引用诗篇三十四篇的经文，虽然它是用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可是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十二节，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觉得这节经文呢就刚刚好，它分三个部分，一个你祷告我听，一个你行上帝要你行的路，上帝会顾念你搭救你的意思。然后呢，那些施恶的人，那些向你加恶在你身上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圣经彼得只引用到向他们变脸。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好吗？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五节、十六节它是彼得引用诗篇其实是一本其实是很接近。我们看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其实下面有一句话彼得前书没有引用，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这一节圣经呢，如果我们把它拿回到使徒行传十二章，我觉得是刚刚好。刚刚好什么呢？第十二章一节到第六节是他们为彼得下监祷告，对吗？谢谢。然后第十二节到十九节是他真的被救出来了，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然后第七节到十一节是天使用一个很神奇的办法救了彼得。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神用一只虫击杀了希律王。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用什么罚？一只虫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听祷告，神搭救义人，神刑罚恶人。这一节圣经跟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跟这一段经文的段落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吻合。而有意思的是，刚好十二章就是记载彼得亲身的经历，对吗？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对彼得来讲，神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有切身的经历。对彼得来讲，神会搭救看顾属他的义人，他又是有不止一次切身的经历。 然后他亲眼目睹看见或听见希律王被虫咬死，上帝的使者直接的刑罚他。所以我就想啊，其实我们服侍主的过程，我们不止一次的切身的经历可以用神的话语做一个十分恰当准确的解释我们所经历到的。那么我们的经历加上神怎么解释这个经历的话语，你就会发现这个实在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种看待自己遭遇、看待自己服事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脉络，我们来看这章圣经。这章圣经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啊，但是我只能就其中一些啊，我所看到的跟你们分享。这里面啊，把彼得和希律王做一个直接的对照，中间有一位主的使者介入在彼得受患难的过程之中。如果你让我来讲这一章圣经，我会特别讲到，罗马书十三章，我是在台北堂讲的，我没有在这里讲，其实是非常吻合的。怎么说呢？希律王是一位以恶报恶的王，有没有用？有一点用。彼得是以善胜恶的使徒，有没有用？有大用。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一直在操练我自己啊。希律是一个王，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是一个有可以操生杀大权的人。第一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第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搞政治的人，他知不知道一个教会动哪些人，这个教会就会受亏损？知道。那几个人里面先动哪一个，他知不知道影响比较大？知道。他先杀了约翰的哥哥。各位都知道福音书里面约翰跟雅各是兄弟，他们两个是一对很有意思的人兄弟啊，他有两个记载让我们印象深刻。第一个记载是雷子，记得吗？到撒玛利亚就求上帝降下火来把撒玛利亚烧掉，可能是形容他们是属于那种以恶报恶的性格，或者是形容他们是属于那种个性比较叫什么急功好义的人。但是第二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啊。马太福音二十章从二十节开始他的妈妈带着他们两兄弟去跟耶稣求一件事情，说将来在你的国里，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哦，这个时候来到耶稣面前的是妈妈带两个儿子，对不对？谁出面？妈妈。但是意思是大家的意思哦。那你猜猜看，雅各、约翰想不想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也想。妈妈想不想？妈妈更想。这一家的人呢，都达成一个共识。第二十二节，他说：“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在这里啊，他们说他们能，其实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个杯是什么意思，对吗？他们就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至少其中有一位就真的把它喝了。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令人深思的一个前后的呼应？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深入的看第二十章马太，接着往后面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他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跟耶稣求这件事，他们就恼怒。耶稣就讲了一段话，那个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我们常常来勉励我们要谦卑，对吗？要乐意服侍，把自己看为不要这么高，这个都对。可是这句话真正的应验，如果照着28节，人只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这个叫做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我想12章使徒行传其实是很准确的应验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用人啊，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走完他在地上的路。那我就在想，人的一生服侍主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从不知不觉啊，到就是随口答应啊，到了就最后甘心乐意。这条路自己有的时候都没办法想象，但是他就这样走过来了。如果我是约翰啊，这位约翰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写约翰1、2、3书，写了启示录。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真的是遭遇是完全不同。如果让你选，你希望被洗礼早早的就解决了，还是你希望活在地上，然后一直把你带到拔摩岛，到80岁、90岁还在那一个人看天看海看石头？上帝给每个人的遭遇不同，对吗？这个叫做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别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仆人越来越放下自己的选择，应该这样讲。可是这个他的力量就出来了啊！那你跟他对照他之前这两兄弟，然后你对照他们的服侍，我觉得就让人感觉到，这个希律王确实是一个打蛇就打在7寸上面，他对教会的生态似乎是有蛮深刻的了解。可是他做这件事情，照12章第3节来看，他有个动机，这个动机是一个政治。我要告诉各位，信仰里面要没有政治，这个人真的要非常属灵，否则因为政治实在太好用了。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犹太人喜欢什么事呢？喜欢雅各被杀，就像当年喜欢耶稣基督被杀，喜欢释放巴拿巴。这是一个政治的讨好，因为希律王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希律王的血统是撒玛利亚人， 各位，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世世代代与真正的犹太人是不相往来，是世代为仇。犹太人是看不起，因为他们不洁净，因为他们不守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有太多让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可是希律王就是用他的办法，他做了犹太人的王，所以他的统治一直会有纷争，一直会有不稳定。所以能够讨好到犹太人，这是一个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有帮助的事情。而且他会选时间，他会看人，他会选时间。选什么时间呢？选逾越节前后。逾越节的前就是除酵日。为什么选这个日子？你们有没有什么联想？你第一个联想当然是联想耶稣也是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呢，以色列人是逾越节啊，所有在埃及的长子都被击杀。可是如果讲逾越节，它其实是一个反讽，它既是耶稣被杀，它也是在逾越节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是指出埃及记，那一天既是羔羊被宰杀，长子被击杀，但也是以色列人在那天晚上被上帝带领离开400多年的为奴之地。这种隐喻呢，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太深，讲得太深其实我就觉得离开经文有一点远。可是他心里已经有个想法。第四节，他重兵看守啊，四个人一班，两个人在门口，两个人陪他睡，一左一右。圣经有几个字叫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原文是提出来交给百姓，这个经文的写法就是当初耶稣基督被交，有没有？你们读那个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读哥林多前书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有没有？原文不是被卖，原文就是被交出去。耶稣被交出去的那一页，这里讲到就是把他提出来当交给百姓。我想大部分的理解都是说，就准备一过完节就交给百姓。交给百姓的意思就是百姓来审判，百姓审判说要他死就死，因为前面是犹太人喜欢的事情，他一定让他做到他们心满意足为止。你可以看到人的性命啊，在政治的过程里面是分文不值的，信仰在政治的前面它是有你无我的，所以你不要太天真的幻想靠政治来帮助我们基督教教会能够日益壮大啊！你要利用它，它也会利用你啊！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这段圣经就一直成为我的警戒啊！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你注意看啊，他的意思是让他在监里面过完这个节，就要准备杀掉他。如果是这个意思，第五节，于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彼得先被囚在监里。圣经出现教会啊，教会前面已经被抓了几个，第二节已经死了一个领袖，第五节，于是有两件事，彼得什么被囚。中文有一个翻译翻成教会却，希腊文是有的啊，就是但是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你可能不知道，教会真正可以面对这种政治的压迫、金钱的诱惑，我们真正的最有力量的一个手中的一个器皿就是祷告。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祷告。祷告不是只有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有需要来祷告，教会有一些人受到迫害来祷告，这个当然要祷告。我告诉你，祷告对我来讲最难的是我单单祷告，其实这个非常难。我们总要想点办法吧。你认识不认识西律的亲戚啊？所以这个经文啊，前后有个对照。我们看二十节，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土地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求和就是求平安，讲和。推罗西顿是靠海的城市啊，很有名，是外邦人的城市。他们没有粮食，他们的地种不出好的粮食，足够的粮食。所以历代以来，他们都是跟以色列交换。你还记得啊？他们最能交换的是什么？我们看一处经文，这样可能你们比较清楚啊。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三章，找得到吗？以斯拉在诗篇的前面，约伯的前面，以斯帖的前面，尼西米的前面。以斯拉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七节，你知道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需要好的香柏树。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什么人？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你记得所罗门也做过类似的事，对吗？换句话说，推罗西顿盛产好的香柏木，但是没有粮食、油和酒。那么犹太地就是有油和酒、有粮食，所以他们历代都是交换。可是在十二章《使徒行传》，西律王生气，我们不得而知他跟推罗西顿发生了什么样的恩怨，可是至少可能双方停止贸易来往啊，就是所谓的禁运。那禁运下来，当然是这个相对的是推罗西顿比较吃亏。那么他是一个有权力、有资源的王，可是下面就有意思了。推罗西顿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什么方式？托了王的内侍臣，他讲得很好听，叫托啊，托他的情面。其实托他的情面用现在的字就叫贿赂，就是 bribe 啊，就是买通这个内侍臣。买通的一个目的就是有机会让他们直接可以进到见到西律王，当面把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有一个签一个和平的协议，双方和睦，和睦了以后东西就可以交换，就可以来往。你可以看到这个推罗西顿他们要不要和好？他们要和好。他们的方式选择了是一个非常，其实在世俗看是很正常的一个方式。结果二十一节，西律王就上朝啊，就讲了一些话啊，穿的跟很正式，就希望让推罗西顿人不只是讲和，不只是来买东西卖东西，也希望他们对西律王本身好像让他在他们的地位能够被，这叫什么？被尊荣。你看西律王打的算盘是什么？二十二节。我个人觉得二十二节啊，就是讲啊，就是西律王当朝跟推罗西顿的代表讲的这一番话，然后他们就回应的方式就是，哇，你讲的真是都是出于神。 我觉得这个也是买通的一部分，你觉得呢？像不像？我要告诉你啊，信仰可不可以作假？敬拜会不会掺杂？你慢慢的想啊，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啊，这已经有数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可是经文就提醒我们，其实这是希律王要的，他要有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为什么当初他爷爷会杀，想要杀掉耶稣，是一个心情。这个心情是我的位置不止你们不能来代替，我的位置还要什么？还要成为几乎要靠近等于上帝的位置。所以有一些解经的学者就觉得，你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一个敌基督，有没有提到那个大罪人，有吗？很多人就解释这个大罪人至少第一位报道的就是谁，就是希律王，因为他把自己的位置当成神。可是他自己当成神的位置，其实他不是真正跑进圣殿说，哎，你们要拜我，这不是搞政治的，搞政治的没有这么糊涂，没有这么愚蠢，搞政治的是非常精巧的。他是让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他是一位神，他讲的话就是上帝讲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你会发现有世界上运行一些追求和睦的方式。如果希律王不死，我觉得这个 deal 是成的，但是这个希律王死了，这个 deal 可能也还是成的。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对照，刚刚我们讲十二章第五节，教会能干嘛？教会能不能去找柏拉斯都啊？如果有认识，你要不要找？如果认识交情不够，你要不要找？如果认识交情也够，但是还要有礼物，你要不要搞？这个一层一层会越走越深啊。那教会呢？你们猜猜看啊，彼得在耶路撒冷侍奉那么多年，他叫人家疾病得医治，把鬼赶走，他讲到有人信主，请问你信主的人里面有没有达官显贵？很难说没有，对不对？我不相信他让人得医治的病人中都是贫苦人，总有一些说得上话的人。可是这就是使徒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如果你刚开始不守住这一条线，将来如果上帝做工，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这样明白吗？如果真的找了希律王成了，荣耀是谁的？希律王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么第五节但教会切切的祷告神为彼得结果事情就发生在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提到有一个主的使者，那这个主的使者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屋里有光照耀。第三件事情，天使拍彼得的肋旁。你告诉我，在监里面他特别写有光照耀，这是什么光啊？监狱里面即使有光，应该是非常暗淡的油灯或者是烛光，对吗？或者甚至没有，对吗？那这里特别讲到光，我们只能联想到因为天使来了，所以有一个光你要知道保罗遇到耶稣在大马色也是在 日正当中的时候看到一个比日头还要亮的光，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他这么写一定不是原来在那个监狱里面有的。好，我最喜欢的是有主的一个使者在哪里 Stand next to him, Stand next to him。 你知道我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经文，但是我现在非常喜欢这种经文。你知道第六节交代啊，彼得两边是谁？兵丁，而且是睡在右边跟左边。祷告啊，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其实我们祷告，我们觉得我们也没什么好祷告，我们祷告也很软弱，我们也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也不知道上帝真听假听，反正我们就祷告，我们总是觉得就是要祷告。可是第六节跟第七节放在一起，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势力，一个黑暗的势力跟一个什么光明的力量，其实它是在一起的。对我来讲，这个使者如果他是属于天使级的啊，不是另外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使者他一直都在，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吗？他一直都在彼得的旁边，你能够理解吗？我现在可以接受，虽然我看不见我旁边有没有天使啊，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悬啊。可是，如果这是上帝保守的一个办法，这当然是一个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啊，我们多翻一下，我们看马太福音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十八章讲到绊倒人的有祸了。第十节啊，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换句话说，一直有一个使者是上帝差派在一个属他最小的人身上，这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一个谦卑自己像小孩子的门徒。上帝会差派使者从天上查看保护他。回到十二章，他就在他旁边。那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名的一个讲员，他讲到第七节，他讲的我觉得是蛮好的啊。他说换成任何一个人那一天想要睡觉是蛮难的，对吧？你睡得着吗？看起来彼得不止睡着了，而且睡得什么很熟，对不对？很沉，因为有光照，他也不知道，他好像旁边来了一个天使，他也不知道，还要什么，还要用力的拍拍他的肋旁，把他拍醒来，他才起来。而且他是脱的衣服睡，对吧？对吧？所以他蛮自在的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你还要睡得很着，很熟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的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生命，对吧？你羡慕羡慕？嗯，很多人就睡眠上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是求神怜悯我们啊！我猜了，这是我猜啊，这是因为读经的猜测。他能够睡得好，跟祷告有没有关系？教会在这边祷告，天使在他旁边站着，然后他在那睡着了。你觉得这有没有关系？这三件事情，你很难说他有很明显的关系，但是你很难说他完全没有关系。你问我，我当然有关系。所以如果有人下在监里，我们为他祷告，就求主让他睡得好。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祷告？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祷告。第二个就是求上帝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四面保护他，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祷告。接着天使说你来跟着我，他就跟着他出去了，然后就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就出了监，然后一直到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有人说天使为什么到了这里就离开了？为什么天使不一直跟着他呢？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去面对，对吗？可是看起来每一次上帝差派天使保守我们，天使把天使的工作做完了，上帝就让他暂时离开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继续靠着这一次上帝的拯救，让我们继续的回到上帝的百姓当中。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就是天使不能够代替教会，你知道吗？天使也不能代替我们去寻找教会，你知道吗？天使更不能代替我们和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团契、分享。我们不能一辈子靠天使，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教会，预备了那些为我们祷告的教会。天使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圣经不多的经文提到天使为我们祷告，很少。天使都是差派他搭救我们，但是圣灵为我们祷告，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那你可以把这已经有的经文你再把它做一点联想，就是说天使救我们，那谁让天使触动呢？又是祷告了所以教会的祷告会当然是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受到一些特别不容易的光景的之中，这里把我们带进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用我们的祷告让上帝差派他的天使做成他的工作。好，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彼得说，我现在真的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彼得每一次的知道好像都是后知后觉，你有没有感觉？上次我们读到哥尼流，你记得吗？哥尼流家里的人来找他，你还记得吗？已经到了门口，他说我现在真知道是圣灵打发我。后来他讲到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真的看出来神是不偏待人，他也愿意搭救外邦人。你告诉我后知后觉好不好？现代人都要做先知哦，没有人要后知哦。但是我比较喜欢后知，我讲真的，因为先知对我来讲太困难了，先知错的机会大多了。但是如果上帝已经做在我身上的事是拿不走的事，然后我用这个拿不走的事，我知道上帝借着这个教导我一些我以前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我觉得这个太可贵了。使徒彼得他到了这个光景，他再一次经历上帝真实的拯救。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天使他搭救的彼得，我们看23节，因为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什么立刻罚他。所以天使是可以搭救那些切切求靠他的人。 那些属他的仆人，天使也可以立刻刑罚那些不归荣耀给上帝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常常只想被救，不想受到刑罚，可是我们终必要面对到底是被搭救还是受刑罚。接着十二节啊，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城内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有人说这个玛利亚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家庭聚会，有个家庭教会，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我问你啊，耶路撒冷应该不止一个家庭教会，对不对？我曾经跟你们说，十二个使徒是要跑脱的，记得吗？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幅员也不小，3000人、5000人信主以后，他们不可能找到一个8000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势必都要天天在圣殿，在家里。什么意思？就是圣殿有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去祷告；圣殿没有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各自的家里。当然，他们应该有一个很相对比较完整的组织。这里面提到两个人的家，至少提到两个聚会点。第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这些人聚集在祷告。聚集祷告应该就是呼应前面第五节教会，有没有为彼得祷告？可是另外还有一个聚会点在哪里？你们有没有注意17节？当他们开了门，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件事告诉谁？雅各和众弟兄。那雅各和众弟兄在哪里？不在这里，对吧？但应该在哪里？也在耶路撒冷，应该也有一个聚会或是教会，这是很正常的推测。而且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他见到了玛利亚他们家里的人，跟他们讲啊，上帝怎么样差遣他的使者把我从监狱中救出来，然后请你们去告诉另外一个雅各和众弟兄。这个雅各呢，就不是前面死掉的雅各啊，这里的雅各，第17节的雅各是指的耶稣的兄弟，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也就是写新约雅各书的雅各。第二节的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是使徒雅各啊，虽然耶稣的弟弟后来也被称为使徒，但是他们是两个人，但是同一个名字。回到17节，可见呢，他希望把他被救出来这个好消息吧，不只告诉他，也借着你们知道第一手的，请你们告诉第二手第二个聚会他们的地方。我想这是告诉他们主是信实的，他是搭救我们。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看到嘛，我们不知道他到了哪里去，可是第19节啊，希律王就找不到彼得，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有人读圣经就把这个第二节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希律王，第19节看到了，就是希律王亲自把兵丁拉出去杀了。然后第23节，主的使者用虫把希律王杀了。你们在这种感经文里面，你读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祷告是让我们不要诉诸暴力，以恶报恶。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很多人说基督徒都是懦弱，我现在已经不争辩了，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使用的力量是他们能够完全明白的。 我们不是不知道以恶报恶，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可以让对方受到一定的伤害，如果他先伤害了我们。我不是不知道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教会，我先要什么伤害那个要伤害我们的仇敌。可是这一直是我觉得，我希望主让我可以更有把握啊，就是在真正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属主的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彼此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口语上有的时候要逞强啊，别人说一句你去用更大更硬的一句更尖锐的一句说回去，我觉得啊，以后不要了好不好？虽然很难啊，你要吃下来，你即便是对的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如果怒完了，主就不为你发怒了。那下面一个就是，到底你怒比较有用还是主怒比较有用？你慢慢去想，你不让出来主不会做啊，就是慢慢在这个里面啊，让自己慢慢慢慢的有转变的余地。可是希律王不会这样做，他永远也不相信这一套，彼得一直都坚持这一条路。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呢，传福音的传耶稣的使徒们，基督徒这一大帮子人，他们信的这个福音，在整个使徒行传给他们取一个很特别的名称，这是啊，路加用的，叫做信奉这道，听过吗？但是这个道啊，在原文是 the way， 就是这条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有的时候啊，就是不能走那种路啊。虽然我们都走过，也知道有的时候看起来蛮有用的啊。谢谢主啊，这是基督徒，这也是基督教啊。所以我再讲稍微多一点啊。啊，多年以前啊，台湾那个选举非常疯狂的时候，有一次选举台北市的市长，选举的通常是礼拜六嘛，记得吗？礼拜五晚上我接到一个别的教会，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长老的电话，他比我年长一点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他打电话给我，他以前很少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找我去讲道，他没有什么别的事。他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长老，他就说：“于峰，明天要不要投票？”我说：“投啊。”他说：“你投谁？”我说：“我投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他说：“我不管你投谁，我打个比方啊，二号，砰就挂了。”哎，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有政治的倾向啊，这个无可厚非，但我觉得你们觉得这样好吗？哎，我当然不喜欢这样啊，你知道，就是按我个性啊，就有反效果，对吗？你要二号我就什么，就绝对不给你二号。我觉得信仰，我们在信仰中建立的属灵的情谊，不应该用来什么，在这件事上。但是他说了一个理由，听起来也是蛮动人的啊。 他说我认识那个候选人啊，那个候选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听过这样的词汇没有？啊，你不要猜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不重要啊。换句话说，如果选举是一场战争，我们也被人有意无意的催促我们去加入这场战争，去选边。最后我们希望用的是票来代替祷告上帝的话语。那也有人说，他说那你这样也不行，就凭着祷告神的话语，那如果真的把弄一个坏蛋弄出来，这不是大家遭殃吗？你告诉我，西利王是好蛋还是坏蛋啊？啊，西律王这个坏蛋，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坏蛋。如果我是耶稣，我绝对不会选择生在西律王的时候，对吗？对吗？对吗？而且我选择绝对不要在西律王当家做主的那个领土之上嘛，不是吗？我们都知道，可是弟兄姐妹，上帝更知道。因为上帝知道自己如何行做万事。这里讲到后来十九节，西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他为什么要离开？他本来人在哪里？他本来人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挫折。挫折了以后，西律王的皇宫是在撒玛利亚啊，是在以色列的撒玛利亚。我个人的推测，照着经文的叙述的方式，我觉得他前面想要讨好犹太人，但是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其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见了。可是第二天，当犹太人知道你把彼得什么放了，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不会这么想？还有什么可能彼得不见了？你四个人，外面四个人，里面四个人，重兵守着这个人，他跑掉了。你说他跑掉了，有人会相信吗？你知道这种做王的呢，就是怕造反，就是怕危险。回到了他的自己的王宫该撒利亚，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对吗？安全吗？神就让他在最安全，他觉得最稳妥，他觉得最光荣，他觉得自己最得意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神的使者把他拿走了。所以要祷告。我以前觉得祷告是当然要祷告，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得不祷告，也没别的办法。但是倒过来，我现在就是还是回到刚刚，就是我们单单来祷告，我们多一点来祷告。我甚至有这么个想法，就是我当然知道教会的运作是怎么样运作，我当然知道教会的运作里面，如果有几个真的能够在重要的时刻可以啊说得上话，能够让一些事情比较处理的更我们看为更合一，当然是更好。我当然知道。那可是我现在我比较倾向于，我会选择我们来依靠上帝。我们都有认识一些人。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认识一些人，认识的太多了，我们常常不够认识谁，不够认识上帝。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在我们实际的实践里面，我们表达不出来，我们单单依靠上帝。只有单单依靠他，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荣耀单单的归给神。然后最后我们来看24节啊，发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令人就是很讶异啊。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当然是使徒行传很常见的，他每到一个阶段，前面有上帝的工作， 或借着神迹，或借着奇事，或借着殉道，或借着福音，或借着许多许多上帝的作为，好像真正可以让教会向前迈进一大步的，都会用这种词汇来描写，就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感觉上神的道能够传得更多，传得更远，是上帝一直没有改变的心意。那因此，如果二十四节是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的话，神迹、拯救、刑罚、祷告蒙垂听，甚至受苦，甚至殉道，都是上帝预备让他的道，就是他的福音，可以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上帝所使用的一些在他手中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接受吗？感谢主啊！这里讲到的二十四节，我想它不只是指的啊，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不只是指的主日讲到，它更多的会指的就是把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赦人罪孽的主这样的福音，可以更多的传递出去。今天是几号？八号。我们今年又来了十二月啊，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些因着圣诞节而有的一些安排。我们今年同工有安排报佳音啊，我是鼓励你们啊，如果你们啊真的想要更多一点的有参与在这个里面，我们一起来接受教会的安排，一起去报佳音。报佳音其实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反正你如果搞不清楚，你就跟着走就是了。到了哪里你就站在那儿，他们唱什么你就跟着唱大声一点啊，他们祷告你就阿们嘛。啊，很多人说这报佳音好像就是一个形式啊，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件人做的事情没有形式。如果你看到就是形式，它就是形式，但是形式也不可能没有完全没有内容。你看为形式的东西，很可能很多人就信主了。我们也许到有需要的家里，也许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也许到一些弟兄姐妹家里，可以唱一些诗歌，带一些礼物，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家中不幸的人。当然我就多讲一点，我们刚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前面很多年每一年都有报佳音啊，我们唱完诗歌就是主圣诞夜不是有献诗嘛，诗班献完诗下面就是啊报佳音。我们那时候报佳音是用走路的啊，也没有地铁啊，也没有搭公车。那个时候我们报佳音，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方式啦，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比较晚嘛，天也是黑的，那你如果到了人家家里，人家不开门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就在墙外唱，然后把礼物就给他丢进去，也是一种过程。那我们从报佳音啊，有的接待我们到家里面，还给我们一些准备一些好吃的啊，我觉得感谢上帝。后来第二个阶段我们就成为那个被报佳音的啊，就欢迎大家来啊。第三阶段就是我琪姐最辛苦，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把那些报完佳音四路人马通通到我们家来集合，那个时候已经十二点了，哎呀，那就要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去永和豆浆啊，整夜都在那里啊，吃啊喝啊讲啊，躺的躺，睡的睡，讲的讲啊，这样连续好几年啊，我看琪姐也是人仰马翻的，我就不停的吃啊。那些人，这里面最有名的几个人，一个就是黄兴明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在缅甸的那个黄兴明，因为他是自己在台湾没有家，那个时候他跟慧贤结婚了啊，还没结婚，他们还是学生，在医学院读书，他每一年都会来。还有一个叫张美君宣教师，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的体会。我觉得慢慢的开放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我们学习进到别人的家中，让上帝的话语福音借着神的作为一步一步的让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的主可以更被更多的人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这处圣经是在诗篇，我们看诗篇34篇，我们来看诗篇34篇第7节啊，我觉得这篇诗虽然这一节可以刚好描述彼得在12章所经历到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然后呢搭救他们，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懂啊，还加了一个四围安营，四围安营是不让别人来影响你，然后他再来搭救你。接着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是12章啊，是一个很好像一个故事书一样。可是我想对彼得来讲，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段被记载出来最深刻的，再一次蒙主恩待的一个很深刻的经历。有人说那彼得最后去哪里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啊，约翰福音第21章，你们都知道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记得吗？然后第21章的18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们猜猜看，第12章是年老的时候还是年少的时候啊？啊，我们来看12章啊，所以你经文越看它就是越有趣。你知道你看到那个使者要去搭救他把他带出来的时候，第8节12章，天使对他说什么？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照样做。这个束上带子是自己束还是别人帮他束？当然是自己束啊。啊，彼得这个时候是有力量，有自己从上帝来的拯救。所以我觉得蒙拯救是一种恩典。可是雅各呢？他们都是12个使徒，为什么救他不救他呢？为什么让彼得这么稀奇，让人那么惊奇，但是让雅各就无声无息的就没了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21章，其实彼得最后的遭遇跟雅各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刚刚读了他妈妈带着他们两个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是早喝晚喝，并没有谁喝谁不喝。如果你回来看约翰福音20章，他说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 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我们都有两种遭遇，两种都是恩典，这是基督教最令这个地动山摇的地方。你告诉我，对彼得来讲，他年少是恩典比较大，还是年老的恩典比较大？他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有力量，照着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了。请问你，他是为了什么？前面有三次他说牧羊，我的羊，对吧？可见呢，他不是随意，不是随便啊，他都是为了牧羊，上帝托给他的羊。所以我们服侍主右边，我们常常有很大的弹性，很大的自主的空间，很多自己可以发挥的力量，感谢主。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很憋、很闷、很委屈，甚至什么都不能做。你告诉我，哪一种是上帝要做的？你要哪一种？你一定选前面一种多一半嘛，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也选不了，那上帝选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最后我把一个谜题揭晓，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这是我自己读经我慢慢体会出来的。十四节啊，你知道当彼得被救出来，十三节彼得去敲那个门，那个门的有一那个玛利亚家里有一个使女叫罗大，十四节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你觉得他们在祷告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他们相不相信神会救彼得？我这样问好了，他们信心是大还是小？换句话说，他们不大相信什么？彼得真的那个时候就被救了。我告诉你，蒙垂听的祷告很可能是非常脆弱的祷告。你不要以为你满满的信心神就会听啊，你那个啊，真的吗？哎，他真的，他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上帝要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出来一种力量，上帝就吼吼吼就跟着你的力量走了，不是。上帝就是在我们祷告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被主使用的过程中施恩。谢谢主啊，所以不要放弃，也不要小看，应该说要小看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祷告是很微弱的祷告，但是上帝应许我们祷告成就的前提是他的恩典，对吗？啊，是他的使者，是我们忠心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啊，你真是主，都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你这一生要怎么样带领我，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但我知道路在你那里。帮助我跟得紧一点，帮助我心里更透彻一点，明白一点，帮助我选择单单的依靠主，单单的可以把你自己的荣耀归给你。也求主提醒我，让我不要把你的荣耀归在我的身上，免得我受刑罚。上帝赐给我平静、安稳、安然睡觉的那种祝福。 不管外面遇到多大的拦阻、患难、困苦，让我真的是学会依靠主，能够看清这些事都要过去，让那个心里的力量成为我最真实的力量。上帝，但是你也知道我软弱，我们有时候是害怕，有的时候无知，求上帝，我需要你，你借着你的天使常常站在我的旁边，用光照亮我，用你的手提醒我，然后用你的话语引导我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谢谢主，又到了12月你降生的月份，求你纪念这个教会，纪念周遭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想要把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认识。主，让我们常常在祷告中纪念这事，也常常求主施恩，也帮助我们在这里可以让你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